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的弟兄姐妹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降临期第一主日，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耶稣诞生为止，一共四个主日，称之为降临期。整个降临期的思想中心是期待，准备救主基督的来临。如今天主选民所期待的墨西亚耶稣基督已经来临，旧约以色列选民时代的希望早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，因此开启了新约时代。天主新选民有了新的期待、新的希望，那就是救主基督降临到每个人心中，同时整个人类的历史也都要朝向一个充满天主恩宠的新天新地。以撒意亚先知描述这新天新地是一个彼此相亲相爱、情同手足的世界，在那里各民族之间不再有战争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明认耶稣基督就是人类唯一的救主、唯一的君王。现在让我们协同整个教会、整个人类一起期待人类唯一救主的再次降临。全能的天主，求你激发我们的心智，使我们能迈向正义，以迎接基督的来临，使我们得蒙招选在你左右，以获享天国永福。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，以撒以亚先知在异象中看到，当末日时刻的来临，所有的民族都将前来耶路撒冷， 朝拜唯一的君王。那时，所有的武器都会被做成农具，各民族之间也不会再有战争，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。现在，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以赛亚先知书。阿摩兹的儿子以赛亚看到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异象，就是到末日，上主的圣殿所在的山岭必矗立在群山之上，超乎一切山峰，万民都要向他涌来，将有许多民族前来说，来吧，让我们一同攀登上主的圣山，前往雅各的天主的圣殿。他要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，我们要走在这条道路上，因为法律出自西庸，上主的话也来自耶路撒冷。他要统治万邦，治理众民，他们要把刀剑铸成锄头，把枪矛制成镰刀。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，人民也不再整军备战。雅各的家族，来吧，让我们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宗徒指出，天主的光明已经来到，我们应该要远离黑暗，放弃一切邪恶的行为，以耶稣基督作为抵抗罪恶势力的武器，战胜肉身的欲望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。弟兄们，你们该认清这个实情，现在已经是你们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刻了，因为我们的救恩现在比我们出信的时候更为接近。黑夜已深，白日将近，所以我们该抛弃黑暗的行为，配上光明的武器，举止要端庄，好像在白天一样，不可狂宴豪饮，不可淫乱放荡，不可争斗嫉妒，但要装备上主耶稣基督的武器，不要只挂虑肉身的事，以满足私欲。
在今天的福音中，耶稣借着洪水灭世来提醒我们要时时准备好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末日什么时候来临。人在世界上的职务尽管不同，但是在天主的审判前却不以此作为标准，因为天主看的是人心而不是外表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说，就像在诺厄的时日一样，人子的来临也是这样，因为就像在洪水以前，人们照常吃喝婚嫁，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，仍然没有觉察。洪水来了，就把他们都冲了去。人子的来临也将是这样的。那时候，两个人同在田里工作，一个被接去，另一个留在那里。两个女人同在磨坊推磨，一个被接去，另一个留下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要在哪一天来临。这一点你们要明白，如果家主知道小偷要在什么时候来，他一定提高警觉，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。因此你们应该随时准备好，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刻，人子就来了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日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在台北的植物园内，有几位退休的老人在慨叹说，自己现在是三等人。那就是说，白天起来等吃饭，吃饱了就等睡觉，最后等死。这都是终日无所事事又没有信仰的三等人。 等吃、等睡、等死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我们不是三等人，因为我们有信仰，所以我们是一等人。因为我们只一个等待，等待那未来的日子，基督再度来临，引领我们走入光荣的未来，永生的天家。今天是嘉年期第一主日，新的一年的开始。嘉年期是圣诞节的预备期，圣诞节在今天呢，已经是全世界人所期盼的欢乐假期。但是在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所期盼的不是节日的喜乐，而是准备庆祝基督诞生的奥迹，跟期待基督再度来临。降临的弥撒中间的那个颂谢词曾说，基督使我们准备庆祝他的诞生奥迹，这是要我们清醒祈祷，欢悦赞颂，以期待他再度的来临。这就说明了降临期的双重意义，在庆祝中间又有期待。我们的一生都在期待中间过的，在孩子的时候期待长大，长大了期待结婚，结婚呢又期待生孩子，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又期待说，哎，我们有金婚银婚等等，那么这些都是生命历程中间一个小环节。但是我们今天提示的福音告诉我们，人生最大的重要的一个期待是什么？就是期待人子的来临，这就是我们永生的期待。记住，不是我们生活中间那种成长的期待，而是永生的期盼。在读经一中间，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，要把自己的道路指示给我们，就说天主要把自己的道路指示给我们，叫我们在他道路上行走。那么他的道路是什么境界，值得我们去追随呢？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，那是一个平安喜乐的境界。他要统领万邦，治理万民，他要把刀剑铸成锄头，把枪矛制成镰刀，民族跟民族之间不再持刀相向，人民不再整军备战。这是预言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墨西亚时代的来临，是一个正义跟和平的时代。在今天的世界上，恐怖的杀戮正袭击着各个国家。美国的911事件虽然已经过了三年了，但是呢，这恐怖的阴影仍然在人们的心中恐惧不安。加上世界上的有些国家大肆扩充军备，把几千亿美元的钱花在购买武器上面，武器竞赛增加了战争的危机，使世界更显得动荡不安。哎，记得在1989年的时候，智利跟阿根廷为了边界的事情呢，要发生战争了。这个时候，阿根廷的主教就发布一篇和平祈祷文，这个祈祷文就传到了智利，智利的主教也发表一篇和平祈祷文，呼吁停止战争。第二年是1900年，由英国爱德华皇帝出面调停，两国停止战争，不打战了，那武器就没有用了。于是两国呢，就把武器融化去铸成一个耶稣的圣像。这个圣像有特别的地方，就他一手拿着圣经，一手握着十字架。这个圣像呢，放在哪里？放在两个国家交界的安提山上。安提山高有13000公尺，那么火车呢，就把这个圣像运到山脚下，靠两国的军队啊，这士兵呢，就把这个圣像合力的拉帮，慢慢的移到山上去安装。这一则历史可以印证以赛亚先知所说的，把刀剑铸成锄头，把枪矛制成镰刀，民族跟民族之间不再持刀相向。那么更证明呢，在人们心目中间，耶稣基督是一个和平的君王。而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，人的职位虽然相同，但永远的赏罚却记在人内心的准备。因此圣马窦福音勉励我们 要迎接和平君王的来临，要时时醒悟，随时准备好，并且呢，用耶稣说明的来告诉我们说，未来的日子像什么？像洪水跟小偷一样，来的时候是不可预测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警醒，好好准备好这个世界末日，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。好，那福音上，耶稣说，人子来的时候，两个人在田里工作，一个被接去，一个被留下来。两个妇人呢，在磨坊里推磨，一个被接去，一个被留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被接去的是准备好的，被留下来是没有准备好的。只有准备好的人才能得救，不但自己得救，而且呢还会帮助别人得救。因为基督要我们准备的是时时想到他，看到他，学他爱人的行为。有一个小孩啊，他姐姐生了重病，急着需要输血。只有这个小男孩的血呢跟姐姐的血型吻合，所以医师啊就征求这小男孩同意，说是不是愿意输血给姐姐。这个时候小孩子面露恐慌的样子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咬着牙就说好吧。输血以后，这小孩的脸色苍白，他就问医生，医生，我什么时候会死？原来这个小孩以为说把血输给姐姐以后，自己就因为流血过多就会死亡，所以他先前的犹豫就是要做出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一个重大的决定。因为这个小孩犹豫中间所做的决定，就表现出一个纯洁心灵中那种真诚的爱，预备用牺牲自己来救别人的爱。这就像今天读经音所提示的，来吧，让我们在上主的光辉中行走。在今天读经二，圣保罗中途教训我们要穿上光明的武器，来凸显基督的圣洁，才能蒙受救恩。所以他说，现在我们的救恩比我们出信时更近了，黑夜即将过去，白昼就要来临。我们抛掉黑暗的事，穿上光明的武器，我们要行动端庄，要像生活在白昼的人一样，不可以纵欲酗酒，不可以邪淫放荡，不可以纷争嫉妒。你们应该装备上主的武器。这明确地告诫我们，要摒弃肉体上的享乐，远离物质跟酒色的诱惑，要修心养性，不计较，不嫉妒，懂得谦恭包容。要做到这些羞耻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装备上主给我们的武器。什么是上主给我们的武器呢？那个矗立在阿根廷跟智利交界安提山上的那个耶稣的圣像，可以给我们一个找到答案。因为他手上拿的一个是圣经，一个是十字架。好了，我们就来谈圣经嘛。曾经有人问神父说，一本厚达73卷的圣经，我们要如何用最短的话来告诉我们它的内容是什么？这神父思索了一会就说，好，我告诉你，可以用3个字来曝光，那就是爱、给、福。因为圣经上说天主是爱，又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降生为人。那耶稣降生为人，为人赎罪，这就是爱，也就是把爱给人，就是给，毫不保留的给。那么给是什么？给就是福。因为圣经上说施比受更有福，来训练我们懂得以爱来给人。所以圣经代表什么？代表就是爱的一个训示。十字架那更代表什么？的爱的最高的象征。因为耶稣基督为人类舍身在十字架上，而现在的十字架呢，已经成为一个爱的标志了。你看，有十字的地方就有爱，像红十字 那个所表示出来战地救护伤兵，教堂的那个十字的表示救人的灵魂，那其他有十字的地方，安老院、育幼院是救助老人、小孩等等。总结一句话，基督的武器就是十字架、圣经，就是爱。拥有了爱的力量，再去行爱，就能够蒙受救恩。我们既然都配上了光明的武器，那么就应该让这光明的武器发生威力，必须懂得如何去运用。这能够运用秘诀就是警醒祈祷，这是主耶稣亲自教给我们圣化心灵的一个心法。这是耶稣在山园祈祷的时候，他看到宗徒们竟然在那打盹在睡觉，就向他们传授着心法，向他们说，你们要警醒，要祈祷，以免陷于诱惑。你们的心灵虽然刚强，但你们肉身却软弱。的确，因为肉身的软弱，容易为今日世界上的各种名利所困扰，只顾自己而漠视他人，以致不能够跟人和平相处，违反天主爱人的诫命。再加上今日的社会上的生活竞争很激烈，那么人们呢，为了生活忙碌的奔波，仿佛还没有时间去想到天主。我们的心灵逐渐的麻木，逐渐的远离了天主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当然我们需要警醒，需要祈祷，才不会让我们越离天主越远，那陷于罪恶。在警醒的心灵中间来等待基督的灵，才不会错失良机，才是一个有准备预期的期待。降临期就是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来做心理准备，是一个检讨过去、充实现在、策划未来的一个时期。降临期是庆祝耶稣基督以三种方式降临人间。过去他在历史中间降生为人了，现在他在圣诞节中也要再度的来临，未来就世界末日他将再度的来临。所以我们现在期盼的心情在等待，在人的生活里面，等待是一种艺术，它必须具有耐性、期望跟乐观的喜悦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像玛利亚一样的敞开自己的心胸，很安静的等待救主基督的降临。所以我们要有恒心的等待要喜乐的等待。有一个钢琴演奏家，有人问他说，你可以不可以很短时间里面呢应邀去演奏？这钢琴家就说了，当然可以啊，我随时都在准备着，这40年来我每天都练琴8个小时以上。这位询问的人叹息说，可惜我天生就缺乏这种恒心。这钢琴家就告他说，你错了，每个人天生都有这种恒心，问题就在我们有没有去使用。我们人呢，常常会托辞说，我自己没有时间，这是懒惰，这是逃避，这没有真诚的心是办不到基督上主救恩的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必须有真诚的心，必须随时警惕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期待天主来临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一天。那么那我们大家好好的互相勉励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天主为了实现他对全人类的救恩计划而召选了以色列民族，并且在他们面对亡国的痛苦中，天主派遣了许多位先知来到他们中间，安慰 并带给他们希望，期待墨西亚王国的早日来临，所以他们都满心怀着热切的希望，期待这位救世主的来临。在日常生活中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痛苦经验，借着降临期的准备，让我们学会接受痛苦，因为在痛苦中我们才会看到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希望。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您。上面